弟兄姐妹主日平安，我们要来终于要来读雅各书第二章，我们一起读雅各书第二章的一到七节。我们弟兄读单数，我们姐妹读双数。那我们弟兄先开始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，说：“请坐在这好位上。”又对那穷人说：“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”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那我们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心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话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，喂养你的儿女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我们当听你的话而行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这短短的时间，你的圣灵啊做提醒啊光照的工作，那我们所听的所讲的，我们同盟造就；我们所听的所讲的，我们啊都愿意去遵行啊，都愿意阿们。我们所啊听到的，我们感谢主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这一次我们开始进入雅各书的第二章。但是呢，我还是会有一点的时间来回顾我们之前所讲的。所以我们讲到雅各书是一卷啊操练性很强的一卷书。所以呢，这一卷书呢，它不是你只是听到了而已，或者是你只是啊好像很多的神学啊的一些名词或者教义，你很难去明白。相反的，雅各书是一卷是你可以去遵行的。而且呢，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来操练的。所以我们有看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他说那里有说，神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初结的果子。所以从这里开始，雅各就给我们一个一样的这样的图画，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被神来拯救，然后呢他在主里面重生得救了，他是一个神用真道所生的一个人。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，就像好像我们听到了福音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重生得救了。那么当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了，接下去怎么样子？那接下去雅各就有说到，在接下来的几节他就说到，我们要做一个会听到的人。听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，因为神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也能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。当我们称这位主为主的时候，当我们称为这位主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相应的身份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。那么的一个仆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本分是他需要去忠心，那更重要的也是他也要同时的要去啊讨主人的喜悦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要去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要学习去听主的话。所以雅各这里说到一个三个的原则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会听到的人。一个会听到的人，他是一个快快听的人。我们之前又提醒到，这里不是说我们很快的就听完了，不是的，而是我们的耳朵需要去灵敏，我们要知道主跟我们讲话，我们要好好的来听。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听， 太忙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来听主的话。但是主这里说，你要快快的灵敏的来听主的话。第二个是要慢慢的说，还有慢慢的动怒。我们有提到，当主的一些话好像针一样扎到我们的心里面去，真实他的话真的是插到我们心灵的痛处的时候，那恰恰是我们心灵最软弱的地方，恰恰是我们被主在光照的地方。但是不是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，有人的反应就是他是反抗的，他是不舒服的，甚至呢他要反抗。但是这里说到，你要慢慢的动怒，你要先好好的来听这是主跟你讲的话。当然听到的时候可能不舒服，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当我在医疗行业的话，常常听到一些病人医生说你得了这个病了，那个病人很少的病人会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这样子非常少的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专业的医生面前他们是谦卑的，他们需要有个谦卑的心。所以当神这个属灵的医生他的诊断，他帮我们的这个病灶，帮我们的病灶出来之后，当我们心里面这个问题灶出来之后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反应是，主啊我不同意你，主啊我不愿意你来改变我，甚至我不愿意来被你光照。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恰恰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了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被神来光照。所以当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当有个小孩子，你去最当他长大的，就在 baby 要走路这个时候能听得懂话的时候，我们很重要的是他要去听话。当他去接触电线的时候，我们说不可以。当他去要爬高的时候，我们也说不可以。当他去玩刀的时候，我们也说不可以。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限制呢？那这个 baby 会很不的开心，因为他觉得那个是很好玩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恰恰神给我们的保护，也恰恰神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听他的话，行在他的真理的当中。接下来神也同样的有提醒我们，不仅只是做一个听道的人，常常我们可能会喜欢去听很多的道，因为我们觉得是很重要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当我们听了神另外的一个提醒说，我们也要去行出来。所以我们常常听了很多的道，但是我们很难的去实行出来。所以雅各给我们提醒说，我们不能单单的去听道，我们也要去行出来。我们同样举这个小孩子的例子，当中国的父母教我们的孩子99乘法表的时候，你教他了，他说我懂了，然后他懂了，你就放他走吗？你就让他说 OK 你懂了那就去吧？没有的，你会给他每天固定的有可能有一个练习你今天要做一夜的这个练习，好的来练习看看你懂不懂，看到你知道的多少，然后呢看看你错了多少。同样的，神的话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明白了，他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神不会说 OK 你会了，你听到了，你就是 OK 了，你就过关了，你就合格了。神不是这样子的，神同样要求我们要去好好的来操练，好好的来学习。所以这也是雅各所提到的，我们要去好好的读神的话来明白。可能我们第一次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做得不够好，第二次第三次你慢慢的就会做好。所以我上次也有提醒说，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一次就能够做好，我们也不能期望我们一次就能够把这个需要操练的事情做得完美。但是我们需要有一颗心是，我们听到了我们要去行，我们听到了我们要去操练，我们要去把它操练出来。所以当今天当一个基督徒他是会操练的基督徒的话，从第二章开始，雅各呢就开始有一些的挑战，就是有一些的操练的项目给我们。好像我刚才说的99乘法表之后，你听到了你知道你要去操练了，那么他就发一些 我们说家庭作业啊，给我们来去好的操练。那今天的第一次的这个操练的功课，就是叫我把它做的主题叫做基督徒不可按外貌待人，就是在二章的第一节，他就很清楚的说到，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。所以在第一节里说，他说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他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的是，弟兄们，我们是信，既然我们已经信了主，既然我们已经承认这位主为我们的主，他是这么的荣耀，这么的可信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做一个不可按外貌待人的人。更白的话，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不可以按着外貌来待人。一个信主的人按着外貌来对待人，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。按着外貌待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在待人接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的会按因着对方的外貌，他的外表的一切，我们来决定我们的态度。因着他外貌外表的不同，所以呢，我们呢会给他不一样的对待。我们想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我举一些例子，你就能够更加清楚。如果你有办卡的话，或者是你有银行卡或者什么卡的话，信用卡的话，银行会给你评你是金卡、银卡、金卡、白金卡，还是什么钻石卡，甚至还有一个什么现在有黑卡，然后有一些地方的话有 VIP、VVIP、VVVIP 这样子的一些的做法。如果你是去中国的话，如果你在中国过的话，你就经历到，如果你去医院或者去银行或者是一些机构的话，你就知道常常你在排队的时候当然我自己有经历，我排队的时候，特别是医院看医生的时候，排队的时候你的号在那边，但是为什么就一直没有动？所以很多时候常常就很多人在插队，很多人在插队。然后在去银行的时候也是有些时候是有个很大的 VIP 过来，所以就在你的面前。去奢侈品店的也，你去如果有去奢侈品店过去买东西也是，当你穿着衣服进去的时候，不一样的人他们有不一样的反应。当你坐飞机的时候，你有头等舱，有商务舱，也有经济舱。世上的人用你外表的穿着，你提的包，你穿的衣服，还有你戴的首饰来评判我们。所以这个就是外貌待人。能依照外表来看人，然后呢来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。有些人看到我们穿着很好的话，有觉得是个大客户的话，他会热情似火。那如果你穿得比较普通的话，可能他就对你冷若冰霜。有些人就带你像亲人一样，有些人就带你像仇人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按外貌待人，我想我们都可能有接触过。但是雅各在这里说到的，他不是要在这里着重谴责这世上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，他要所说的是这样的现象发生在教会的里面，这样的现象发生在聚会的当中。所以他接下来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想这个例子不一定是完全的就是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，但是这个例子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例子，他能够很直接的来表明这个问题，还有表明当时聚会的问题。这里说到说两个人来到聚会的当中， 但可能这两个人是刚来的，他们不知道要坐哪里，所以呢，有人就来带他们进来。但第一个进来的人，他是圣经说的他是有钱人，因为他手上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很华丽的衣服，所以可以看到他是珠光宝气、衣冠楚楚的来带来、来进来。那带的这个人呢，就把他带到一个好的位置上，我想可能是最前面的位置，离讲台比较近，能够听得清楚，然后离讲员也比较近。第二个进来的人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，或者是圣经说一个穷人，他穿着肮脏的衣服。那可能这里说到了肮脏不一定是脏的衣服，而是他可能就是比较衣着比较朴素、比较寒酸的，所以这个人就相比第一个人，他穿着就不是非常的体面。但是呢，这个人没有说 OK 给他一个位置，而是他说你站着，或者是坐在他的脚蹬面前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呢？有可能这个引路的人，他觉得这个穷人如果坐到其他的位置上，会给会众带来尴尬，所以就叫他坐在站在最后面，或者坐在他那个招待的那个椅子的旁边。所以有一个人就用一些的更多的想，有一些更多的想象来想象这个场景。他说当这个人带他入座的时候，他的态度跟语调也有不同。对那个华丽的人，就是非常的关心，非常的关切，然后呢非常恭敬的请他坐在这个好的位置上。但是对待这个贫穷人，他就说你坐在那边就好了，或者是你站着就好了。这样的事情我想发生在这个世界社会的里面，每天都在发生。但是雅各所要指出来的这个场景，或者这个发生的地点，是在教会的里面。他也想指出来当时的教会，犹太人聚会的时候，对来聚会的人区别的对待。当他们富人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有钱人的身上，对他们特别的优待。但是对这些普通人、衣衫褴褛的穷人的话，他们却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羞辱他们，来藐视他们，来轻看他们。所以接下来雅各在二章第四节他说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这里是一个反问句，所以我们把它用雅各的话来重新的那个的话，就是你们就是这样的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来断定人。所以雅各这里是很严肃的指出他们的这个问题。你们说你们是信主的，是主的门徒，你们要做一个行道的人，但是实际上你们所做出来的跟世上的这个风俗习惯没有什么两样。在社会上有这样偏心待人的事情，但是在教会当中仍然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在教会当中，单单是因为有钱人你就优待他，单单是这个人有钱你就给他特别的待遇。另外一方面，单单是因为他是穷人，所以你就轻视他。雅各说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，这样的做法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，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。好，我们要先停一下，然后呢来再想另外一个问题。为什么教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举动呢？为什么 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发生在教会当中呢？我想很多的问题是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或者当时的人信主之后，他们仍然的用世俗的眼光、世俗的标准来在教会当中行事，而且呢，他们把这样的眼光、这样的标准带到教会的当中。而且我想，雅各既然写这封信，那就代表连教会都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是合理的。所以雅各才会在这一章里面开头讲这样的问题。为什么会对穷人有这样的态度呢？我们觉得这个穷人的信徒，贫穷的信徒，他没有钱，没有权，也没有资源，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得到什么，反而有可能是一个，对教会来说是一个负担，因为教会没准还要帮助他们。另外一方面，可能觉得这些穷人看穿成这样子，可能影响教会的形象。有一些的穷人，他真的因为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，所以他讲的话、做的事都是比较粗糙的、比较粗鲁的。然后呢，又是比较看起来就是会让人觉得就是有不好的那个观感。那为什么又要善待富人呢？你看这些富人有权、有钱、有资源，然后教会也需要富人来支持，因为他们可以奉献很多嘛。而且一般的富人他们都是有文化、有教养，穿着也比较体面。但是这一些可以成为原因吗？这一些可以成为教会能够来偏心待人的原因吗？这些原因可以成为我们去以外貌待人的原因吗？雅各说不可以。他告诉我们，你们是偏心待人的，用恶意断定人的。可能弟兄姐妹觉得你讲这么多跟我好像很远，这个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做法，我没有这样做过，我都是很真诚的对待每一个来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也是对待每一个，无论他是穷人，无论他是富人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没有在这个经济上、贫富上去以外貌待人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以外貌待人吗？外貌是什么？外貌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，可能长相，可能有些人长得好看，我们特别的喜欢，年纪，可能有些小孩子就很小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尊重他，性别、阶级，当然我们说的贫富，还有他的宗教，还有种族，还有他的肤色，还有他讲的话，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，他来自什么样的国家，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以外貌待人的一个做法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当我们经常你跟别的弟兄姐妹聊的时候，你们聊到哦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他说我是从那里来的，其实我们经常脑袋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就出来了，你就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观念，就这个人，这个地方人是怎么样的。所以这样子其实也是真的是外貌待，因为我们在社会当中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不可以照着这个去待人，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接下来雅各就要着重讲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。在第五节这里说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第六节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。上帝是如何对待贫穷人，而我们是如何对待贫穷人。这里说到神拣选了贫穷人，神不以外貌来待人，神不觉得他是贫穷人所以他就不拯救他，神也不觉得他是贫穷人觉得他这样的一种人啊，外面看起来生活等等的都是好像不可以得救，好像比较难得救人，但是神仍然的来拣选他。但是另外一点，世人的做法是他们是羞辱贫穷人，因为他们以外貌来待人。这里说到在世上的贫穷人，从世人的眼光当中他们是贫穷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世界的财富、地位和名誉，在地上他们是缺乏的。但是神不轻视这些在物质上缺乏的贫穷人，神同样的把救恩临到这些没有钱的人。当世上的人看清这些贫穷人的时候，当世上的人去藐视他们的时候，但是神仍然的来怜悯他们。所以当你可以看到主耶稣非常美好的例子时，非常美好的例子，他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不是住在王宫的里面，他不是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，每天都是吃香的喝辣的，而是他真的是来到这些贫苦的人当中，来到这些税吏的当中，来到这些妓女的当中，来到这些渔夫的当中，来到这些很贫苦的这些百姓的当中。他没有轻视他们，主说我来是来寻找罪人。所以罪人这个定义是里面有穷人也有富人，主没有说去有钱人家去找这些罪人来信主，而是主真的是来背啊体恤，来自己降卑，来与这些穷人在一起。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在神的里面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在神的眼中，每个人都是需要救恩的。当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艺术家，叫做米开朗基罗。他呢就受教会的邀请画一幅画，就是画那个最后的审判，就是在创世纪那里不是在启示录那里最后的审判一幅画，他就画在那个一个教堂的顶上，这样画一个。但是他画了很多年，但是问题是他画的那些人都不穿衣服的，然后很多人就反对他，就是说你为什么画的人都不穿衣服的。然后呢他就解释，他就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没有穿衣服的，但这个是他的理解。但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？神不按外貌待人，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不穿衣服的，神不会因着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来评价你，神不会因着你是富人，你穿着很昂贵的衣服，神就说你这个人配得救。神也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乞丐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神说你这个人不能得救。所以在神面前，人是平等的。但是神为什么这里说这些贫穷人更容易的得到福音呢？因为神拣选贫穷人。是不是神特别偏爱贫穷人呢？不是的，而是很多的时候 很多被拣选的人，他们是穷人，因为大部分都是穷人，不是因为他们穷，所以神特别的怜悯他们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，神也拣选富人，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富人，说大卫王、亚伯拉罕、约伯都是 很富有的人。所以不是神只是拣选贫穷人，神拣选那一些凡事听他福音愿意接受他的人，不管是穷人不管是富人。但是穷人常常更多的有这个恩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很容易的心就比较柔软，愿意接受。但是富人因为他有太多的财富了，他比较难去接受。所以为什么就是教会里面的穷人会比较多一点？所以我讲 这一点大家就是要小心的，不是只是拣选贫穷人。但是贫穷人我们在地上被神拣选了，我们在物质上虽然是贫穷的，但是这里说神拣选了这些贫穷人，但是在信上是富足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甘愿做一个贫穷人吗？我们甘愿做一个普通人吗？还是我们甘愿的一定要做一个物质上丰富的人，但是在心灵上是贫穷的？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我们在心上是富足的？在早上的时候我还跟一个弟兄在分享，我说当我们的心一直的放在财富的追求上的时候，放在这地上的这些钱财的追求上的时候，常常的我们要失去很多的东西。可能我们要跟世上来做妥协，我们要放下我们很多的时间，我们来追求这世上的财富，我们也要放下我们很多与主亲近的时间、与家庭的时间、聚会的时间，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。但是最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呢？当一个人生意成功的时候，他永远觉得他生意是越来越好的。但是我跟这个弟兄说，我说你这样的人，他从来没有认为他有一天生意会失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意识到你生意越来越好，但有一天生意会越来越差呢？很多有钱人他不要这样想，他也不敢这样想，但问题是这个就是会发生。没有人一下一直都富起来的，没有人一直富着的。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丰富是越来越多的，没有人能够夺取的。就像主说的，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地上的财宝有人偷有人抢，而且你也会失去。为什么不积攒财宝在天上呢？那我们做一个在信仰上富足的人，而且也是另外接下来他要说的，能够承受他的国。我也有讲过说，当我们信仰上富足，我们在地上我们虽然贫穷，过一个不是很富足的生活，但是当我们在信仰上富足的时候，我想你真的是会觉得你给你再多的钱都不能够满足你。而且当我们这些信仰富足的时候，那些财富是在天上。所以你打下来一个帝国给你的孩子，你打下一个大的集团，从零开始打下一个大的集团给你的孩子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但是你有一天你要走的呀，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。那么你打下来的给他们，你觉得他们会 会好好的去用吗？中国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，所以我想很多这些赚了很多钱的这些大财主，他们如果能够复活的话，他可能会气得把这些他的子孙都每个人都打两巴掌，因为他赚了很多的钱，子孙没几年就挥霍光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人继承这地上的财产，但是在天上我们可以继承天上的财产。像主说的，这些财，这些你的都是为你存留的，在天上为你存留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还要讲这么多？因为我想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，你的眼界要打开，你不能只是哦，我地上这些就赚多少钱，我们几十年就过去了，但是你天上有什么？所以当有一个犹太人，他是一个很吝啬的人，然后他从来都不做好事的，所以他有一天突然他吃了一个召集去上班，他吃了一口那个他的派，但是他呢觉得不好吃，所以就丢了，然后就丢，看到旁边有个乞丐，他就丢给他，然后呢就给那个乞丐吃，然后他就是就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从来不做好事。但是呢到天上之后，他就天使就来审查他，查他，他说你有没有做过好事，他说一直在想。突然有一天突然一个时候他想到这个，我给那个乞丐一个派，然后呢那我也可以得救，因为我做过好事嘛。但是这个天使就有点犹豫，怎么办，他也有做过好事啊。但上帝就说好 ,OK, 没问题的，给他同样的一个派，然后让他到地狱里面去。这个故事虽然不是真实，但是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所做的这一些，将来在天上有不一样的一个回应，还有神有不一样的给我们的一个奖赏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为了奖赏我们来做这些事情，而是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知道的话，你在地上所追求的时间金钱，如果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只有在地上的价值。当你愿意为了神，为了神的家的话，你有永恒的价值，也有永恒的奖赏为你来存留。当我读经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有点感觉，就是可能在天上的有一天，在神在颁这些奖赏的时候，有些人是永恒的穷人，有些人是非常的富有，或者是说奖赏非常的多。那这个穷人跟这个富人，就是在永恒里面谁都没有办法去变的，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奖赏已经定在那边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，在地上的我们活的日子很短，但是在天上我们活的日子很长。所以决定你怎么样花地上的这些时间精力来做你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神他不是一个去像人一样这样的一个用外貌待人的人，神也是用一个很公平的眼光来看我们。所以雅各这里说到的是，我们对穷人，我们对这些贫穷的信徒的启示是错的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因为神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我们不能按照人的财富的多寡来决定我们对他们的态度，或者是我们对有应用的话，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什么样的肤色，我们不能因为他从哪里国家来的，甚至他过去是怎么样的身份，我们对这个人产生歧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造的，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我在一个做护士，这是一个服务业，你要接触不一样的人， 我可能接触好几千个不一样的人，但你知道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很好，有素质，有些人没有素质，有些人等等等等，能接触不一样的人。但是其实这里就是让我一直的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他是我的病人，所以我不会看他今天穿了什么，从哪个区来的，或者是从东区北区哪个区来的，我就因此歧视他，或者我因此我就特别的优待他。我接待过澳洲的一个新闻的那个怎么说，很出名的一个就是那个足球，澳式足球的明星啊，然后呢也接触过很那个一个国会的议员啊，一个新闻的很出名的，在新闻上你们看得到的新闻的那个主持人，还有什么什么儿童节目的主持人等等的，这些人都有。但是我想主经常给我提醒，就是不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只是我的病人，他今天只是我的病人，他不是谁，他不要把他这个头衔放在自己的心里面，然后去服务他。甚至有一个从很差的，或者是他身上都有不好的味道的，你还是照样的用同样的心态去服侍他。不用因为他从哪里来，或者他是谁，我就特别的优待他。所以神他不偏待人的，我们的主他对待每个人都是不偏待。所以我们有总结，就是雅各所要说到的这里，就是这样一种外貌待人的心态在教会的当中是不对的。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穷人我们就来歧视他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富人我们就偏袒他。然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也有说到，说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偏袒富人，这里我就不展开，我就快快的说。雅各的意思说，你们对待这些富人这么好，但是你期待他们对你好吗？不一定。所以雅各就举了一些例子，他说这些富人也羞辱穷人，富人呢也欺压这些贫穷人，因为工作啊债务上的纠纷，然后把他们带到那个公堂上，然后呢让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他们。而且呢很多的富人他们对基督，他们对这个信仰是不尊重的，他们是亵渎的，他们是侮辱这个信仰，他们也是藐视这个信仰。所以雅各所说的是，你们有这样的心态，但是你们以为这些富人会对你们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讨好富人的结果不一定能够得到什么的好处，反而会常受到他们的欺压，看他们的脸色。而且呢神在教会当中的权威不会得到尊重。有一些的教会也是这样子，他们因着有一个两个有钱人把所有的奉献都包了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有钱，很有能力。但是问题是，有些有钱的弟兄是生命是很好的，但是如果让因着他有钱来决定教会的这些行政，决定教会的这些事情的话，那么教会就变成这个有钱人做头，而不是基督做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貌待人的话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亏损。教会本来就是一个人人要平等的地方，每个的弟兄姐妹他不因为从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地位而产生隔阂。 在这里聚会的所有人，或者在主的教会聚会的所有人，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这些所有的其他的 title 都要放下来，你在地上是很成功的商人，你也只是弟兄。你在地上是很成功的很有钱的人，你要放下来你的这些 title。 你在地上是很穷的人也没有关系，教会也接纳。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与世人分别的一个生活，一个与世人分别的一个见证。好，我们在最后的把二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，那你就能够明白雅各这里所说的他的意思。我们来读一下二章第一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第一节就好。所以记住了，我们既然信了主耶稣，我们既然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既然承认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要效法他的榜样，不以貌待人。不管弟兄姐妹的家世如何，不管他的出身如何，我们都要像神一样一视的同仁，不应该以外貌来待人。如果我们仍然这样做的话，这一方面不符合神的心意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羞辱了主的名。教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见证，因为教会如果这样的话就跟社会没有什么两样。盼望这些给我们提醒，也给我提醒。我们有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，求你也省察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在各样的时候来以貌待人。主啊，你是多么的一个公义公平的神。主啊，你怜悯穷人，你也爱富人。主啊，但是我们的心就是常常的来嫌贫爱富，我们也用各样的一些的标准来衡量别人。但是主啊，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，能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，我们也愿意的来开始操练来对待无论是谁，我们都来好好的来对待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来对待他们如同你对待他们一样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